福利莲第二十话必要的杀戮，改编自漫画四十一话下定决心的时间，四十二话战斗的理由和四十三话特权。看来制作组为了在二十八集做完一集测验篇，已经不纠结于两集两集改编的形式了。不用考试的修塔尔克已经很久没有露脸，但从漫画四十二话的附录中可以得知，修塔尔克还是持续进行着修炼，身旁还有一只象征着费伦的蝴蝶。果然我们的修宝不是那种费伦不在就偷懒，还会偷偷熬夜或是偷喝果汁的人吧。大家好，我是鳕鱼。在影片开始前，我想先修正一下错误，尤贝尔并没有对其他食物不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很感兴趣才对。上期影片我原本是想表达动画的改动，显得尤贝尔对其他事物明显更感兴趣，更加符合尤贝尔使用魔法的前提，没有表达清楚真是不好意思，在这边也谢谢观众们的留言指正。那今天就来谈谈我对第二十话的个人理解，以及动画与漫画的一些细微改动吧。费伦以密集的一般攻击魔法包围艾莉，动画中费伦的魔法演出给我一种钢弹浮游炮的感觉，果然费伦是把隔壁棚的风铃开过来了吧。艾莉认为费伦的手段毫无品性可言，身为魔法学校首席的艾莉拥有身为一级魔法使爷爷遗传的才能，但过于追求战斗方式的品格，才会被费伦的一般攻击魔法淹没。艾莉的败北也间接的带出和平时代的魔法使大多都缺乏实战经验，还有像是康涅对魔力探知等基本功不扎实的问题，而身为福利莲徒弟的费伦将这些基本功都练得非常扎实，因此费伦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另一边的威亚贝尔以将看见的人拘束的魔法控制住尤贝尔，尤贝尔不仅身体动不了，就连魔力也无法操控。威亚贝尔的魔法和抓住鸟的魔法的特效很相近，可以推测两者应该是类似的魔法。随后尤贝尔发挥惊人的观察力，察觉将看见的人拘束的魔法的弱点，差点伤及威亚贝尔最重要的眼睛。这边尤贝尔的战斗方式和漫画也有些微不同，漫画中尤贝尔视线闪现到威亚贝尔的眼前对视，接着再释放自己的魔法进行攻击，可以发现连后面的大树也都被一并切断，而动画的演出就是简单暴力的法杖横劈。尤贝尔那个像是病娇的表情我很喜欢。从官方的魔法介绍网站可以得知，尤贝尔的魔法是大概什么都能砍的魔法，对眼睛下手的举动让威亚贝尔确信尤贝尔是个危险人物，应该马上处理掉。这边威亚贝尔提到战场上也有做过类似事情的家伙，在漫画中可以清楚得知对方是个魔族。随后威亚贝尔提起把女人和小孩送上战场的行为，在北方的边境只是稀松平常的事，和漫画相比，威亚贝尔的脸上多了一副面具，对于有时候不得不杀死小孩或是女人，但内心仍想作为人类活下去的威亚贝尔，那副面具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用来下定决心的道具。漫画中威亚贝尔的犹豫只有一格，比较难呈现，而动画中威亚贝尔整整犹豫了超过13秒，就有充分表现出威亚贝尔内心的挣扎。尤贝尔认为一个人擅长的魔法取决于这个人的经历还有性格，成功推测出威亚贝尔的真实性格。威亚贝尔在德文中代表着漩涡，虽然外表看起来像是个坏人，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漩涡可能意味着他的经历犹如一场风暴，充满了各种的曲折和挑战。威亚贝尔直言自己会犹豫也会害怕，但必要的杀戮还是全都做了。就在威亚贝尔决定下杀手的时候，费伦出现在身旁，并以法杖瞄准了他。威亚贝尔对艾莉被打败的事，还有完全没有察觉到费伦气息的事感到震惊，同时也断定就是由费伦完全消除魔力，再使用抓住鸟的魔法抓到陨铁鸟的，解决了观众对费伦小队怎么抓到陨铁鸟所产生的疑惑。一听见艾莉已经被杀掉的消息，威亚贝尔的眼皮细节跳动了一下，但还是没有做出不必要的杀戮，而是做出默默离开现场的选择，显示出威亚贝尔性格上的成熟与理性。而尤贝尔能一眼就看出费伦在说谎，还有兰特其实实力不凡的事，都显示出尤贝尔的观察力很优秀。兰特虽然被夏尔夫的魔法伤得不浅，但还是认为最后大概是自己会获胜。夏尔夫的弱点就是不擅长魔力探知，兰特使用的这个有雷电特效的魔法在官方的魔法介绍网站中也没有收录，而兰特使用的魔法则是分身魔法。随后威亚贝尔找到了倒下的艾莉，用漂浮魔法将艾莉当成行李来搬运，遭到艾莉的抗议后才改为用背的。本想找夏尔夫来帮忙搬运艾莉，没想到眼前却是哭哭啼啼的夏尔夫。不得不说这个姿态的夏尔夫和修塔尔克有87%像， 威亚贝尔只好一边背着艾莉，一边用漂浮魔法搬运夏尔夫。这份温柔就是你与魔族战斗的理由吗？原来威亚贝尔以前曾经拯救过艾莉的村子，威亚贝尔却直言自己别有用心，那只是在遥远的过去对喜欢的人许下的承诺。即便早就忘记对方的长相和名字，威亚贝尔还是默默遵守着这个约定，而艾莉只是带着笑容吐槽他像个笨蛋。这边让我们有请退居幕后的赞恩。
もう付き合っちゃえよ。
虽然威亚贝尔回忆中喜欢的女孩和艾莉长得似乎有些相似，但从威亚贝尔三十几岁的年纪来推算，对方是艾莉的可能性应该不高。毕竟艾莉的外表看起来就只有十几岁。不得不说的是，威亚贝尔的人设真的帅炸，才出现短短的两集，性格就塑造得很饱满。我觉得官方完全可以出个威亚贝尔的外传，最后好运终于降临在威亚贝尔的身边，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了陨铁鸟。接着第二次测验的主考官懒泽正式登场，他同样可以让陨铁鸟停留在身边，甚至还能让他戴在头上或是手上，可见懒泽魔力控制的造诣可能比葛纳乌还高。还有一级魔法使全都是怪物般存在的事实。另一边的拉奥芬继续伸出大长腿维持啾啾力，让福利连小队也不敢轻举妄动，但下一秒拉奥芬就发动魔法消失在众人眼前，连装着陨铁鸟的鸟笼也跟着消失。拉奥芬在德文中有奔跑的意思，正好对应他的高速移动的魔法。这边动画加了康涅询问拉比涅什么是高速移动魔法的场景，再结合后面康涅不知道福利莲的事，同样要由拉比涅来告诉他这几点可以推断。拉比涅在魔法上的造诣确实应该比康涅还高，一旁的利希塔表示会杀了拉比涅或康涅其中一人。利希塔在德文中最常代表的是法官，应该是对应利希塔在剧中讲求合理性的性格。利希塔总是采取冷静理智的行动，如果他判断杀掉比较合理的话，就算对方是女孩子或小孩子也不会犹豫。这点邓肯就和他抱持相反的意见，他觉得不值得为了当上一级魔法使而杀人。福利莲也认为一级魔法使不过就是个称号。利希塔随后向他们说明一级魔法使的特权，大陆魔法协会的创始人塞利耶会传授爬上一级魔法使地位的人一个想要的魔法。在 OP 的椅子上坐了整整16集的塞利耶终于登场，这边也透露出三位一级魔法使各自的魔法，其中葛纳乌和懒泽的魔法随着剧情就会出现。印象中只有法尔修还没有用过他的魔法，从画面来猜应该是将衣服变化成武器的魔法吧。接着利希塔使用操纵大地的魔法分割战场，动画的魔法演出比我想象中震撼许多。记得当时看漫画对这个魔法没有什么印象，随着福利莲和邓肯的对决即将一触即发，福利莲二十话也突然画下了句点。下一话魔法的世界是一集测验片数一数二的神回，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做，只想看福利莲二十一话点 JPG。 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鳕鱼，我们下次再见。